Oh Lord Father, we thank you. We thank you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be able to eat of the bread and drink of the cup. And that in our hands we now have the broken body. That we have the blood that establishes the covenant. And with a heart full of thanksgiving, we are to.
还是我们这个耶稣的神迹的系列，那么我也决定这是最后一次讲这个系列，所以呢，我们要讲耶稣基督很有名的一个神迹，叫做五饼二鱼。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我来读，你们来听啊。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是他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哈。那么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逐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就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所吃剩下来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讲道呢，会比较相对的，会比较短一点，是好消息哈。对，原因是因为我中午12:48要赶一班飞机，所以我讲完道马上就要走，所以连祝福都不能祝福，所以祝福的事就交给陈长老啊。对，那么所以帮我祷告，我一直在看那个钟哈。对 ，OK， 所以今天的讲道呢，大概是有这么几个部分啊。第一个，我们要看到这个场景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子的奉献，他把他的五饼二鱼奉献出来，然后呢居然就给五千人吃饱，然后呢最后还剩下十二个篮子。好了，这个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是从约翰福音里面来的，这个上面没有说这是以后，但是在这个神迹呢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啊，但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特别是马太福音，他讲了说是这事以后，那我们就要看到，就是说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呢是发生在一件事情的后面。那么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他听见什么呢？因为圣经上面告诉他说，他听见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斩首寻到了这个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表哥，他呢大概比耶稣基督大六个月，是耶稣基督在出来传道之前，施洗约翰就已经开始出来传道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施洗约翰的名气要比耶稣要大得很多。那么耶稣呢，只不过是一个刚刚从这个加利利那边来的一个小木匠，那么完全没有什么名声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到了这个约翰，施洗约翰那里的时候，约翰却高举他说，这个就是神的羔羊啊，我给他这个解鞋带子提鞋子都没有资格啊，是个耶稣基督要大大的要比我好，比我强，而且他最后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因为施洗约翰这样子来高举耶稣啊，所以耶稣的名气才慢慢的大起来。但是好景不长， 这个时候呢，施洗约翰得罪了希律王，当时的王，因为他做了一希律王当时做了一件不合伦理的事情，这个约翰就去骂他。这个施洗约翰跟耶稣基督门徒的约翰是两个不一样的约翰啊，写约翰福音的约翰是门徒约翰，这个施洗约翰是另外一个人，他们是同样的名字，但是不一样的人。所以呢，这个希律王啊就非常的生气呢，也是听了谗言呢，就把施洗约翰斩首。那么当然耶稣基督听了以后非常的难受，但是呢，所以他就独自退到野地里去。所以明显呢，他退到野地里去干什么？去祷告啊！他把这件事情交给神，因为这个时候在他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十足的人，所以他碰到有忧愁的时候，他也能够把他的忧愁摆在神的手里，所以主的心中是非常悲伤的。所以这个是这个五饼二鱼的一个背景。可是呢，他在悲伤当中却还是有人来找他要得到医治，因为耶稣基督那个时候的名声已经蛮大了，所以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的病人，而且人数非常的多，而且他那一天非常的忙碌，圣经没有仔细讲他治好了几个病人，没有讲，但是肯定是他忙了一天啊，有没有时间休息我们都不知道。天将晚的时候，所以这一个神迹是在黄昏的时候所行的一个神迹，快要吃晚饭的时候啊，要行的神迹。那天将晚的时候呢，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这个地方行五饼二鱼神迹的这个地方啊，我去过啊，就相传那个地方我去过，的确是个荒郊野外啊，对，那么是一个相当宽阔的地方，所以我们等一下看，这个光男人就有5000，加上妇人孩子的话，上万人了。要找到一个地方能够坐上万人，而且大家来拥挤他，希望来这个能够得到医治哈。耶稣基督是一个啊医病赶鬼的、行神迹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慈悲怜悯心的这样的一个神，所以呢人很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天后已经晚了，马上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怎么样，这么多的人，上万的人要吃饭了，怎么办？所以呢，门徒就进前来说，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哈，这是野地，时间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附近的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我们这里没得吃的，这是一个非常一个现实的啊一个解决的方法。好了，马太福音呢又说是除了妇人跟孩子啊，这个人数约有5000，意思说光男人就有5000人啊，不算妇人跟孩子。然后呢，耶稣呢却说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说不用他们去，意思说他们不需要去散开到村子里去，你们给他们吃吧。哇哦，耶稣基督在这里下了一个命令，叫这些门徒们要喂饱这个上万的人。哇，这个门徒不知道该怎么办哈。然后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然后圣经上面有一个括号啊，这里是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所以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他是后来啊，这个约翰福音是在这个啊，大概是公元90年左右才成书的。意思是说，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是回忆啊，回忆他当年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他是在五饼二鱼神迹里面的参与者，他很清楚的，对。然后他也知道耶稣基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已经胸有成竹，耶稣要怎么做，所以呢，他就知道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解，他说他这个话是要试验腓力的，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啊，对。OK， 那么腓力就回答说了，他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20两银子那个时候是非常多的钱啊，一个男人这一个月的工资的话，大概是差不多30两银子， 你说你花20两银子去买这个吃的东西的话，那是很多很多的，你就可以就一个人一家人可以吃20天的那个东西。但是就算有那么多的食物，一分3万人，每个人分一点点也是不够的，这是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情形，对不对？所以这个明显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耶稣基督却把这样子一个艰难的任务交给了门徒，要门徒来完成这个任务。好了，这时候呢就很奇妙的，就有一个孩子，这个没有说这孩子叫什么名字，也没有说这个孩子多大，但是一个孩子啊，刚才不是说了吗，他5000人只是男人而已，还有许多妇女跟孩子，所以当中有很多孩子的啊。这妇女出门的话一般都带着他自己的孩子啊，对。那么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叫安德烈，当时的12个门徒都跟了这个耶稣哈。安德烈是西门彼得的一个他的弟弟。那么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童带了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么多人还算什么呢？这个一个孩子吃一顿饭的是很少的，对不对？因为孩子的食量是非常小，所以你不要以为那个饼很大啊，我相信那个饼是很小的啊，5个小小的饼，然后再加上2条干鱼啊，这个鱼是干的啊，不是那种啊，刚刚也绝对不是什么什么红烧桂鱼，嗯，不是的啊，是肯定是那种鱼干，而且恐怕是小小的。这基本上面呢，他妈妈啊早上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呢，就给他带的这么一个一个人吃的东西。好，是非常少。他说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我们就看到一点啊，这个孩子愿意奉献出他的东西啊。有人说是安德烈看到旁边有个孩子就把他的东西抢过来，我相信不是这样啊。这里没有说这个孩子奉献，但我们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知道，因为耶稣基督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在场，原因是这些人当中很多人都是要来请耶稣基督给他们医病的，而且耶稣基督的医病是100%的能够医好的，神医啊，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孩子很可能就是跟着他的妈妈，或者是跟他家里面的大人，跟他的爸爸一起来医病的，所以是存了一个感恩的心，存了一个敬拜的心，所以心甘情愿的把这个5饼2鱼就把它奉献出来。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啊，你知道这个孩子所奉献的是很少的，但是却是他那个时候很重要的。他只要不奉献的话，他那顿饭他可以够了，虽然5饼2鱼不多，但是对一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是够了。他把这个奉献出来了以后，他就没有饭吃了，这是他所有的东西他都奉献出来了，心甘情愿奉献出来的，非常得神的这个满意哈。而且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哈，当我们在神的面前，你愿心甘情愿的奉献的东西虽然不多，就像一个小孩子的东西啊，但是你交在神的手里面，神就可以行大事，就可以变出许许多多的食物出来，让10000人能够吃得饱。所以问题是，我们愿意奉献出我们一点点的所有吗？有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很明显的需要我们奉献出一点，不见得是金钱，像这个孩子他奉献的是他的食物，我们愿意吗？有的时候我们一想，哎呀，这个奉献这一点，我这顿饭就没有了。这个孩子愿意挨饿，因为他不知道耶稣基督会要行神迹，他不知道他也是那个5饼2鱼神迹变出来以后他可以吃得饱，可能吃得比他原来的还饱，他不知道，但是他愿意这样做。就是没有看到这个神迹会发生的时候，你就凭着信心把自己这一点点奉献上去，这是值得我们要学习的啊。好，我们继续再看。然后呢，这上面说就给5000人吃饱，而且在马可福音的话就讲的比较仔细，在耶稣基督行神迹以前，因为30000人哦，你想想看有多少人在那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是草地啊，对，所以呢就要有规矩， 所以他就让这些上万的人呢、啊，吩咐他们一排一帮一帮的坐下，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我心想，就是一百一排的话，哈，假如上万人，也要一百排啊，对不对？一百乘一百是一万，对不对？是吧？一百排也是要排队，要排起来是非常困难的。然后还有五十一排的，那就更多了啊，那两百排，那么就非常非常多的人。你看到一件事情啊，耶稣基督他虽然面临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任务哈、啊，他要完成这么一个神迹的时候，他是有条无不理的哈、啊。那这个让大家全部都规规矩矩坐下来，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件一个神迹一个教训啊。假如我是这个一万人当中的啊，然后我们也知道看不见有任何的吃的东西啊。坐在前面的人还可以看到有五个小饼，两条干鱼，坐在后面的连这个都看不见，是不是？你叫我坐下来，坐下来干什么？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哈，有一个在台湾的宣教士，那么他是按照美国教会给他的这个奉献啊，他才有饭吃。结果后来美国的教会那一次他的奉献没有来，所以他就没饭吃了。但是他说，我知道神应许我，我当初奉献我做宣教士的时候，神告诉我他会管理我一切我需要的。所以到了吃饭的时候，他就摆筷子摆碗，里面是空的，没有东西吃啊，然后还歇饭。歇完饭以后，他就来等着上帝给他行神迹。结果没想到就听到电铃就响了，所以他去开门，结果有教会的一位老弟兄已经离开这个教会，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就刚好回到他在台中啊，他在住在台中，回台中来这个出差的时候，想到我们这个老姐妹啊，好久没看他，就要来看看他。当然看看他总是会带点吃的东西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哎，就来看他，就刚好就给我们老姐妹这一顿就送上来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神迹需要我们的信心哦。这个很明显的是训练这一万人啊，他们的信心，对不对？你先坐下来，好好的等，对不对？耶稣基督后来就仰望天，然后足谢了，什么等等的，不慌不忙，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哦，我们当接受神迹的时候，我们也一样要有信心，不慌不忙啊。好，我们再看，所以有条有理，不慌不忙哈。然后耶稣拿起饼来，足谢了，就分给那坐的人，分鱼也是这样，就随着他们所要的。这个有这个教会里面的查经的人呢、啊，常常都在会讨论这个，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子变出来这个神迹的？那你这个五个饼都很小嘛，对不对啊？然后两条鱼也是很小，那么怎么变呢？是耶稣基督是先把它一下子这五个饼变成这个五堆，每个饼变成很堆很多很多的堆起来，然后把这个分给这个其他人，是这样的吗？大概不是。我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旧约圣经里面呢、啊、也有这样子类似的神迹。以利沙啊，这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先知啊，他那个时候碰到一个妇人，他说我瓶里面，那个时候常常以色列有饥荒啊，只剩下这么一点点油了，他说我再没有别的油了，什么都没有了。以利沙就说，你把你们家里面的瓶瓶罐子全部拿出来，对，然后摆那里洗干净，都摆在那里。然后以利沙就说，你倒吧，他那一罐油他就倒到那个其他的瓶瓶罐，就倒，哎，罐倒满了，这一看，哎，怎么里面还有油啊，然后又倒，倒满了，一看这里面还有油啊，这个油用不完，他就拼命倒拼命倒，一直到所有的瓶瓶罐罐全都完了以后，这个油再倒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神行神迹的时候，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他是让这些少的东西，你就是分开分开分开别人的手，你好比说现在扒一块下来给你，这还有一块，再扒还是有一块，你懂吗？就是一直这样子掰掰下来掰下来，这块不减少啊，这是这样的神迹。 OK， 然后呢，上万人哦，哇，这个也是不容易啊。我相信不是耶稣基督自己一个人，每个人每个人上万人这样的，每个人分一点的话，也不想分到哪一年去。我相信他是还是让这些他的门徒啊来帮忙啊。那么，例如说这个门徒12个门徒嘛，你这个门徒管五排，那个门徒管下个五排，等等等等啊，每个人都这样子，别别别，这样子一直8888的结果都不会啊，少啊。那最后呢，全部都已经都吃饱，而且鱼分鱼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对。那么圣经却在这地方有记载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吃饱了以后呢，这个啊，对，他没有讲啊，怎么水怎么来的啊？这个吃这个干饼还有干鱼啊，总是要喝点水啊。哈哈哈哈，圣经上没有讲这个水怎么来。不过我听我上次去那个变这个五饼二鱼神迹的地方啊，离加利利湖不远啊，那个离不远，所以说很可能会在湖里面可以拿一点水啊。对，他们吃饱了以后呢，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所吃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哇，所以有些人呢，吃了以后吃不下了啊，就有剩下来的，剩下也不丢掉啊，就拿个篮子把所有剩下的都摆在这个篮子里面，结果装满12个篮子。你看剩下来的比他开始的五个饼要做多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神迹啊，就代表耶稣基督的确是能够啊，把这个我们所有的需要不但绰绰有余的给我们，到最后我们不但是足够，而且还有余啊，神的供应不但充足而且有余啊。我记得我很多年前我到Vancouver 就是温哥华去开会，我住的地方那个离那个加拿大不远哈，对，我到了旅馆以后，我把那窗子门一打开一看，对街居然有一个书店，上面写着12篮，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基督徒的书店了，对不对？只有基督徒才会用这个字嘛，是吧？12篮，意思说什么意思？神的供应不但足够而且还有余，感谢主啊。对，你知道这个我大家都晓得我最近有些这个经费的困难了，我实验室有经费的困难，我其实在抓，我只要足够就好了，不敢求12篮了。12篮以前我就12篮的，以前我们实验室很多的钱啊，真是这个现在想起来也很多的浪费，但是我求主真的是能够供给我们所用的啊，对，感谢主。好了，那么这里就要讲起我们在匹兹堡的时候这个建堂的经验哈，对，这个我在匹兹堡的时候啊，特别这次我们这个退休会啊，我们的讲员是这个 Hugo 牧师哈，这个陈德鹏牧师，他就是我们这个匹兹堡这个 Oakland 教会的牧师哈。那那个时候我们要开始要建堂，为什么要建堂呢？原因是因为我们所崇拜的跟那些美国的教会所借的地方是不够用的，而且我们膨胀的很厉害，比那个美国教会的他们自己的弟兄姐妹要多多了啊。但是呢，那个教会也不能够给我们用，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到处找看看。我们起先没有想到我们能够自己去买一个堂，一个学生教会啊，大家都是学生啊，我们那个整个教会里面大概学生的成分是80%吧啊，学生没有什么钱的，那么怎么去？所以我们当初没有想到要去建堂，要去买一个堂，只不过是想找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地方，我们还是继续租啊，是这样子，到处跑到处跑。结果有一次我们到这个匹兹堡大学的这个附属医院去看一位我们的这个母堂的长老，那么长老中风了啊，那么我们就去看他。就进他房间以后呢，我就发现房间里面有另外一对夫妇在那里探望他啊。经过介绍以后呢，才晓得那对夫妇从加州来的，是我们长老的朋友啊。那么我就跟长老啊，因为这个长老非常关心我们的分堂啊，他知道我们分堂这个需要再换一个地方啊，我就跟我们长老报告，我说我们现在正在找啊，但是有些 非常好的地方啊，我们付不起钱啊，太贵了啊。那么我们付得起的地方呢，又太小了啊。反正就是一直在跟他这样讲。哎，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加州来的弟兄啊，凑我头在那里听呢。我说这个人怎么搞的？这关他什么事啊？对不对？后来告辞离开，到了这个走廊上的时候，这位加州弟兄又抓着我，又问很多的话，我觉得很奇怪啊。好了，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一个电邮，这个电邮是什么呢？是我们母堂的牧师所转过来的。是谁的电邮呢？就是这个加州的教会这位弟兄，因为他没有我的这个电邮的地址，所以他就发给我们这个母堂的这个传道人，让他转给我的。他上面写的，他说大概是一个半月以前，我有一次在灵修的时候啊，我忽然间有一个感动，就是上帝要我奉献一笔钱给匹兹堡的那个学生教会。你知道这位弟兄啊，他为什么知道匹兹堡有一个学生教会呢？原因是因为他有两个儿子在念卡内基美隆大学啊，他这两个儿子呢是到我们母堂去聚会的，所以我们加州的这位弟兄从来没有到我们这种食堂教会来看过，我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们任何的同工们，他只不过是通过他跟这个他两个儿子的关系就知道这里有个学生教会，专门做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跟台湾来的学生香港来的学生，他知道这个教会非常的兴旺，而且人数越来越多，他就心想，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个教会，难道上帝要我奉献一笔钱给这个教会，是不是这个我自己听错了或者感动错了？所以他就没有把这个事情就在意啊，就摆在一边。结果没想到他过了一个半月以后，他来探望他的老朋友的时候，诶，同时也来探望这个老朋友的居然就是那个学生教会的长老，就是我跟我的太太。所以他就一听他们讨论的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他们要需要能够换一个地方，能够需要钱，他们这个学生教会没有钱。所以他说，我知道上帝再一次提醒我要奉献一笔钱。所以他那个电邮里面是什么？他说，请问你们教会的这个银行的账号是什么？因为我要 wire， 就是把这个钱 transfer 啊到这个账号。长话短说，两天以后我们就收到银行的告诉我们，说是有一个人奉献了一笔钱到你的账号里面。我一看，$100,000，哇，这是很大的钱啊，特别是那个时候啊，很大的钱。我本来以为他大概了不起奉献个几千块嘛，$100,000啊。所以后来你知道这个我们那个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位东北人，东北的姐妹啊，东北人特别喜欢说天上掉馅饼了啊，对。所以我跟大家讲了这个见证以后，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因为我们完全不认识这个人。你知道他奉献这笔钱，他只有一个条件，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能提他是谁。今天知道他做的这件事情的，我知道，喜林知道，我们教会的牧师知道， Hugo 牧师知道，其他同工都不知道，包括那个中风的长老都不知道，还有母堂的教会那个牧师知道，因为他转了这个 email。 到今天为止很少人知道。我后来这个很多年过去以后，我在加州碰到这位长老，我还当面的谢谢他，他说不要谢，他说你谢谢主就好了，主就是要我做这个事儿。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做神的事情，用神的方法来做的话，千万不要担心钱不够，钱一定够的啊！所以这个天上掉馅饼了啊。然后呢，我们长话短说，后来我们就看到在我们教会隔一条街的地方有一个教堂要卖，我们一问之下，哎呦，天价， 那这我们怎么可能买得起啊？后来我们就跟他讲价还价，就讲到一个价钱呢，是他原来要的价钱的三分之一啊。对，对，但是呢，因为他也没有其他的买主啊，后来就答应了，居然就答应了，三分之一也是不得了啊。那个时候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好像是要80多万啊，80多万美金。我们一个教会哪有这么多钱？就算是个有这加州弟兄给我们10万，还是不够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啊，就祷告啊，然后让全教会的人呢、啊、都能够来参与。就有一位姐妹，我还记得很清楚啊，他们说我们什，他就问了，我们什么时候要这个钱？我们跟他说，我们大概哪一天呢？我们那天要这个。要有这个交割的仪式啊，对，那天要钱。好，他说那好，那还有2个月的时间。他说我多打一个工，这位姐妹从香港来的啊，她要打工，在餐馆里面打工。他说我现在只打一个工，我要多打一个工，然后呢，我的目标是多赚500块钱，然后能够奉献。各位弟兄姐妹，500块钱不就是那5饼2鱼吗？哪里够啊？但是我听你以后，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就跟这位姐妹讲，我说姐妹，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是那个小孩子的5饼2鱼，你摆在上帝的手里，上帝必然做大事。你看上帝已经开始做大事了，那个10万美金就莫名其妙的就来了，对不对？但还是不够，对。然后我们就摆在祷告里面，这个时候就开始，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在尽自己的力量来奉献啊。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真正的有工作的人不多啊，大概最多差不多10家左右吧，对，其他都是学生啊，学生能奉献多少钱啊？对，所以我们就开始啊，就写这个电子邮件呢，给那些母会母堂的，你知道我们这那一次建堂啊，我们母会的弟兄姐妹们奉献了很多钱，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不要以为去祠堂的是这群弟兄姐妹，跟我们没有关系。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马上要到西 carry 去祠堂，去西 carry 祠堂是我们整个教会的事儿。那个教会需要什么，就是我们的事儿。我们在 Pittsburgh 的时候，我们的母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很多都是这工作的夫妻两人工作的，他们奉献了很多的钱来帮我们，我非常的感动。然后呢，到最后要成交的时候，我问我们的姐妹还差多少，哎，她说还差13万。哇，我说这怎么办啊？后来我跟喜林经过祷告以后，我们就说这样子吧，我们写了一张空白支票给我们的姐妹，我说你到时候要成交的时候差多少你就写上去，这个钱是我们奉献的还是我们借给教会的还是怎么样，就不先不管，你就先写上去。 OK， 好了，最后那成交那一天呢，我不在，我出差去了，下个礼拜我回来了，我去找那个管钱的姐妹，我说姐妹啊，你写的支票上面这个写的多少，我该知道哈，希望能够知道。哎，他说张老，我到处找你没找到你，现在你自己来找我，太好了。他就把支票，他说没用，还给你。哈，你一毛钱也没有写啊？他说没有，不需要。他说不但我们最后一个礼拜收到的钱不但13万够了，还多5万块，我们收到18万。这18万里面又有3万是加州那位弟兄在奉献的，因为我们又发 email 出去啊，他又在奉献3万。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不就是12栏吗？那5万块钱刚好能够让我们把这个教堂买下来以后，还要整修的钱也有了啊，所以上帝的供应实在是丰丰富富，绰绰有余啊。所以我们就看今天的信息。首先，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我有一次啊，我到一个教会里面去讲道，他们也是一样，就是借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啊， 那个讲台啊也像一样子，这个前面，但是这个讲台最里面呢、啊、居然有一排字，这个字上面写的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提醒传道人啊。下面的会众都希望能够有属灵的供应，传道人能不能把属天的这种信息给底下人吃饱，是我们的责任，对不对？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并不是要你们每个人都来传这个属天的信息啊，上帝只是这个挑选的很少数的人做传道的工作，但是神的国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大家都能够做的。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西 Kerry 那边有多少的新搬来的华人，那边的华人他们心都是很硬的啊，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都是在美国某个地方别的地方拿到这个学位或者做了 postdoc 然后找工作找到这边来了，这边有工作啊。这些人呢、啊，通常是在原来他在求学的地方啊，大概都已经去过教会，然后也听过福音，然后就决定不要，然后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忙得很啊，他夫妻都有工作，然后呢孩子们要送这个学钢琴学这个那个，哪有时间跑去教会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西 Kerry 职堂所面对的何尝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从上帝来的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是我们整个教会的责任，我们去西开瑞职堂不过是不是说哎呀我们因为到那边职个堂啊就离我家近一点，不是的。假如我们这个职堂到那边去，好比如说两年过去还是彩虹小组那些人，还是这个啊活泉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也没有看到有几个新的面孔来，我们就没有尽到神交托我们的责任。神告诉我们是我们应该给这些人，这些人是庄稼已经熟了，工人在哪里，要把我们的福音介绍给他。而且最糟糕的是什么呀，当时在那个草地上面那些人还肚子饿，他们还愿意吃，对不对？这些人呢、啊、他肚子不饿，他不愿意吃啊。但是我们的责任却是要让他们在灵里面吃饱。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想什么办法来做这个挑战，这是主给我们的挑战。我想了半天呢，只有两个办法。对，第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的孩子们的工作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好啊，孩子啊，我们小孩子，因为如果一旦他们这些这个 young professional 哈、啊，他们孩子们很喜欢到我们的教堂来的话，他们爸爸妈妈就会来，这个是第一哈。第二什么，他们通常夫妻两人工作，家里面都有一个老人，至少一个老人，对不对？把老人的工作做好，他们也会来。老人什么时候工作呢，就是要找一个月一次，在礼拜六的早上，对，因为在礼拜六的话老人通常就比较有空了，因为在周间的时候老人非常的忙要看孩子嘛，对不对？所以呢他没有空，但是礼拜六的时候他就会有空了，希望能够有个很好的老人的这个聚会，然后吸引他们来。对，等到老人也愿意来的话，因为老人一般都不会开车啊，都要自己的孩子来开车，对不对？那么就用各种的办法就吸引他们来了。你说你这个不是我发明的，这个就是我以前我在欧克兰教会，就是 Pittsburgh 的教会职堂的经验，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方法嘛。对，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虽然是母堂的弟兄姐妹们，但是如果你听说他们那个礼拜六有老人的聚会，他们需要弟兄姐妹们做一点吃的东西，你有感动，你愿意做吃的东西去吗？你有感动， 虽然是分堂食堂的教会，你是母堂的弟兄姐妹们，你愿意也到那个礼拜六早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到那里去也去帮忙吗？这是我们全教会的事情，不是 C-Carry 食堂的事情，不是光那个分堂的事情，我们全部所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只要摆上你自己的五饼二鱼，你看上帝怎么样行神迹。我们当初在 Oakland 教会，在 Pittsburgh 教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这几个，我们当时去的是这五个家庭呢，我们当时怎么能够五个家庭去供应那么多的学生，要他们吸引到他们到教会来，我们不能够想象的。当时我们的 Pittsburgh 的母堂的牧师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你们去六个月，六个月的时候呢，你们在下午聚会的时候在职堂教会聚会，你们早上还到我们母堂来，你该教主日学的教主日学，该讲道的就讲道，六个月的时间，然后呢你们再决定啊。后来他才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这个后来以后这个20周年纪念的时候，分堂纪念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老牧师请来，他才讲的真话。他说啊，给你们六个月的时间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分堂会不会成功啊。然后只要不成功的话，没有人这些学生来的话，六个月时间你们就关门了，你再回到我们母堂，你懂我意思吗？他给我们一个台阶下，你懂我意思吗？他说我很小信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心都很小，包括我这个职堂的，我们那时候是两个长老过去的哈，一个讲英文的，一个讲中文的，对，我们过去的，那特别是那些讲英文的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已经讲清楚了，我们到那边去这个主要的传福音的对象都是这些讲中文的，但他们讲英文的去干什么？去看孩子。感谢主，他们到那里是全然奉献服务，他们也摆上他们的五饼二鱼。各位弟兄姐妹们， C-Carry 的职堂对我们教会来是一个挑战，绝对要跟我们今天的在这里的母堂里面的这个 ministry 是应该不一样的哈。我们愿意学习那个孩子吗？你愿意摆上你的五饼二鱼吗？是什么拦住我们不愿意献上自己呢？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挑战，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能够纪念我们这个祠堂，我们看见有那么多的庄稼已经熟了，你现在要差派我们的这个 CCMC 到 C-Carry 那里去支个堂，我们也祈求你就像是当初五饼二鱼的信心一样，说我们把我们自己这么一点点交在你的手里，求你行神迹，能够让很多人能够吃饱，甚至让 C-Carry 那些人不愿意吃的他们也愿意来，他们才发现他们灵里面都那么多么的饥渴，他们也愿意吃。求主来纪念我们这个心愿，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